请你们平安。感谢这个王牧师也给我们带来主的信息。我们这个在看这个基督蒙这个蒙难记啊，这翻译好像中国人是翻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这个里头是有排忧的主义啊。我听过两大这个非议，一大非议说是比较残酷，第二个就说里头有这个排忧主义的这个印记啊。通常有这个错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说钉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一位仅仅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希特勒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钉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我们杀他们好了。那我想说，其实当犹太人站在那头用他们自己的罪来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他们在钉，是世人，是代表我们每一个。那个外在的行为只是一个印记，是我们所有内在生命中罪的集中表现。谁没钉过耶稣基督十字架？谁没钉过？以前我曾经听这个丘陵牧师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在 Region 上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每一个周六都有一个师生一块的敬拜。那么他们敬拜的时候就下了课统一都到那里去。他说有一个周末，有一个礼拜六，他去敬拜的时候，在门口通常有司事在发这个单张。那一天发单张的时候，除了发给他们节目单以外，每人发给他们一个大钉子。他当时觉得很奇怪，然后为什么呀？大钉子什么意思？那么当他拿着钉子进入礼拜堂的时候，他哭了。那一天平常的没有，那一天在这个讲台上特地挂了耶稣基督殉难的像。当他看到的时候，他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钉死过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钉死过。如果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如果耶稣基督原本就是执掌我们生命、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的话，当我们不让他做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把他钉死了，他不在主的位置上了。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自我占了主导，从而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中明灭、杀死、驱逐出去。这样我们都钉死过，没有例外，我就是这样钉死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能来到主的面前，完全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经历主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经历主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个王牧师所分享的，其实就是两条道路，你经历的时候就有永生，你不经历的时候并不是走到中间去了，你不经历的时候你在杀死耶稣，你把耶稣作为主从你生命中驱逐出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是做一项抉择，愿不愿意经历，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把主放在他原本应该的那个你生命中的主宰地位，愿不愿意。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继续我们下午的信息。我们在讲主的身体，讲主的身体。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在宗教改革以后，那么并不是那些宗教改革者他们秉承神的启示所发生的偏向，而是在那以后逐渐的我们自己在人本主义中，自己在教会中也发生了一个偏向，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们都是自己和人的关系，不需要教会，教会啊似乎在示威，教会的作用似乎在减弱。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个事儿，经常我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管不着，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因为你所要发生关系的那位上帝就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头，你不让那位住在他身体的主来管你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真实的主。其实当你说哎，你管不着我服从神管的时候，你只是用那个虚幻的主怎么样呢，做一个幌子，把你的自我放到那里去了，你还是在服从你自己，你还在经历你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基督身体的，没有一个人是健全到自己可以面对神的，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想想说，以你无限的生以你有限的生命，你怎么能面对无限的神呢？如果我们真在一个真空中把这位有限的我放在那里头，面对无限的神的时候，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你已经膨胀的自我膨胀到假装神的地位的时候，你就被无限扯破了。没有一个例外，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来领受恩典，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是残缺的，我们只有与基督身体相连的时候，我们才是健全，我们才是面见主，我们才能把主真正荣美的生命接受到我们自己生命中来。没有人例外，有人敢说他自己能够面对神不需要别人的时候，不需要基督身体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冒充神，就在冒充基督的身体。好， 我们进入基督的时候，都是意味着我们残缺不全，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整体，我们需要恩典才能成为整体。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吗，小朋友长大是怎么长大的？我们想说，哎，小朋友，我们教他几部这个道德这个伦理，他就长大了，教他几门这个知识他就长大了，都不是的。你看那小朋友一开始浑浑噩噩，啥都不知道，怎么长大的呢？其实就是看着周围人的生命榜样长大的。经常举这个例子，在纽约的时候，其实在哪儿都一样，我不知道洛杉矶是这个什么地方。一个小朋友，如果他父亲带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不知道洛杉矶什么地方，在纽约叫做比如哈林区，我不知道这边的相应的区是什么。啊，东洛杉矶，好，有这个父亲就是个带领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非常觉知要学好，他父亲也想带他这个，父亲可能不一定了，父亲好不会带到那儿去了，好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父母在打闹着离婚，对不对？爸爸不好好工作，不是找不着工作，要吃救济不好好工作。周围的学区呢，然后有一半的学生都不上学，在外头做帮派，然后到街口就有人卖毒品，对不对？你说这么一个小朋友，他在这么一个区域中长大，他有多大的可能会成为一个正直、善良和这个健全的人？几乎，我不说绝对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长大都是这样的，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头长大，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里长大，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真正长大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在模仿周围的人。这就是生命的力量，罪的生命也有力量的，也会传染，也会感染，也会让人效法的。小朋友是不知道什么的，他只有在环境中长大的时候才会去吸取别人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信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个一生来就是属灵伟人的，甚至不是属灵的正常人，甚至不是属灵的成人，因为我们都是重生的，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你七十岁了，你受洗也不是从零再开始，重新开始你灵里的婴孩的生活。我们那些婴孩也是需要周围的环境恩典的，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我们根本长不大。这个环境就是神给我们实在的恩典，不管有什么样的真道，不管有什么样的圣灵，最终要给你一个实际的环境，让那个圣灵发生实际的效益，让那个真道能够成为实际的生命摆在你旁边做榜样。这就是基督身体的恩典，没有这个一切都变成空的。我常常说我们要学圣经，其实我们身边就是圣经，圣经既是一个活的生命的话，它那活的样式就可以打在我们周围一切有基督生命的人身上。我们以前学英文有一个词叫什么 Walking Dictionary， 其实我们身边就有 Walking Bible。 什么是 Walking Bible？ 就是在圣经里中那明确的印记，那个十一耶稣基督自己生命所定立的那些价值观，就在我们周围有基督生命的人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当我们活在里的时候，那些生命就活生生的在我们教导了圣经，教导了圣灵如何工作，于是我们才会在这个环境中长成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毫无例外，每个人都是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想过说，我们就假设，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学生化的，都没有学生化的。学生化的时候，你们注意过细胞吗？一个细胞是不是每一个细胞是不是都有完备的 DNA 啊？不一定哈，有人得调头，是不是都有这个完备的 DNA？ 肯定是每个都有的，要不它不是我身体的细胞，它是变异的，排斥它出去了，肯定是有的。但是一个细胞有了完备的 DNA， 有完备的遗传这个密码以后，是不是它就能独立生存呢？绝对生存不了。你想想这个细胞，它能够生存，除了你在这个培养基里头，这个硬在那这个人为的环境以外，它怎么生存呢？你注意啊，它这个每天维系它这个养分，喂养怎么硬喂养呢？它那些养分来，并不是直接从细胞液外头一渗就完了，你给它点水就渗进去了，是吧？要有从你的舌头开始，对不对？有牙齿，有嘴唇，有舌头在咀嚼，然后那些东西要经过你的食道进入胃里头，一会儿又有什么胰液，又有胆汁分泌了。然后在什么呢？在胃消化了以后，到大肠到小肠对吧？先叫小肠到大肠，然后吸收进来，输到心脏里头，然后那边这个肺中又吸收了氧过来，然后一块怎么样？再推到这个血液里这个血管里头，到毛细血管，才到那个细胞呢，对不对？没有这个整套身体的运转的话，那一点养分根本到不了那去。好，谢谢。哪个细胞敢说我直接可以得胃癌？ 没有这样的细胞，对不对？好，我们就算不说这个喂养系统，我们就说它怎么抵御外头的这个侵袭吧。这个世界不是真空啊，不是你的培养基啊，这个世界里充斥着病毒病菌，一个细胞抵御得住吗？就它那点细胞膜能抵御住这个病菌的侵袭吗？根本抵御不住，几秒钟就死了，可能不是几微秒可能就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细胞它怎么抵御住的？是靠它的细胞膜吗？不是，是靠整个机体的保护。外头有皮肤，有毛孔，然后里头有这个白血球，有淋巴结，有多少东西做着维护，做着这个真正的这个防护的工作，那个细胞才能在这正常的生存呢。我们也一样，没有一个基督徒顶得住的。千万别以为你那么高明，很多大陆基督徒在北美这儿把自己抬得那么高，只要把那个周围的恩典一拿开，马上就垮台。我这个早就听很多弟兄姐妹回去帮我调查，他们发现说，从北美信主的弟兄姐妹回到中国以后，这个滑落的速度之快，让人不能相信。那些在这边做了执事、做了长老，自己心中还觉得很很不错的人，结果回到中国怎么样？很快不见了，教会都不来了。为什么？他们当时现在好一点啊，现在因为我们培训的更好一点，说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回去的人90%失落。为什么？为什么在这边做的长老挺好的，似乎很火红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在这还以为自己骄傲，还看不起教会，还觉得自己比教会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凭着弟兄姐妹，凭着整个教会结构的恩典，我们才勉强支撑在那儿的。只要把这恩典拿去，当你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马上垮台。世界的诱惑是非常真实的。世界那边有肉体的诱惑、马门的诱惑、权势的诱惑，都是真真实实的。如果神只是给我们一个空的道、空的灵去了，我们抵挡得住吗？神不会这样把我们送上去的。神说，我也给你实际的帮助，我让基督的身体来防护你、保护你。当你面对世界诱惑的时候，当你与世界征战的时候，有实实在在的有我生命的弟兄姐妹在你旁边与你同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怎么顶得住世界这些金钱的诱惑？谁不想追求金钱？每一次当我们能够抵挡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周围有一大批同行者，他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都在关于钱是第一还是耶稣第一的这样价值观上已经做了抉择。他们在同行，这个与我们同行支撑我们的时候，活在他们里头，耶稣基督就在支撑我们，就在帮助我们，就在恩典我们。我们需要啊，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需要。正是因为我们认清到说我们自己行不出来，我们才知道说我们需要接触基督的身体来防护、来支撑我们。我们宣道会有一位牧师，朱文正牧师，他说了一件事对我很有意思。他这个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去了香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校去，他是6岁啊，想去上学。那么上学的时候，老师就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啊，就问手是干什么的，拿东西的，脚是干什么的。他是想是这个忘了，不知道说什么。他想，哎，刚才头一个问题对了吗？手是拿东西的，脚是帮助手拿东西的。当然这个答案不对了，但是你想想说，仔细想一悟，哎，还是对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各肢体就是在彼此配合中才成为一个整体。我正是因为什么？因为需要脚，我的手才能正式的履行功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基督身体里都是扮演一个角色，我们不是那个整个身体，我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整个身体的恩典，我这一部分才能存活，才能够运转。我们怎么和这个基督的身体有这个连接呢？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活的机体啊，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我们说通常我们有三种连接。一种，我说的是地方教会，我还不说普世那么大教会，我只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基本功嘛，先说我们怎么在我们这个地方教会生存。第一层是什么呢？第一层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主日聚会，或者是其他聚会，主要是主日聚会。主日聚会的时候，就我们全教会的人都来了。组织聚会的好处在什么呢？组织聚会也不是偶然的哈，你看耶稣基督选了70个人形成一个教会，它都是有道理的。那么组织聚会的好处是说在这个身体中，当这一天我们全教会最大的资源都一块用起来，所以这个教会这一天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全教会的力量集中的被调动起来了，最好的人上来领诗讲道，对不对？最大限度的弟兄姐妹汇合在一块，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那个时刻我们真是感到了这个全教会地方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冲击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当然不是他们冲击，是他们成了一个管道，让耶稣基督的圣灵和真道来冲击我们的生命。 那么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弱点就是说，当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因为在一个整体中，我们个人和基督的身体似乎不那么个人化了，就是这个国内三自教会一个很大的弱点就在这儿，我还不谈他后面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不讲什么团契生活，不讲什么个人交往、圣徒相交，就是这个大的一块聚会就好了。那么谁跟谁都不认识，我的生命问题，我面对的生命挑战，你完全不知道。给我一个普遍的讲道，一个很大的圣灵的一感动，咱们就完了。个人的问题没带进来，自己完全感不到这个人生活真实的被神生命触及了。这是问题啊，单独这一面不行，另一面呢，这边的反面就是我们个人和个人的相交啊，这个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圣徒个人之间的相交是不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在你这个知心朋友中有几个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我还不敢说成熟的，真真实实的基督徒，这就在很大程度中决定了你生命是怎么样。你不相信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跟你先生打架了，然后怎么样呢？你当然第一件事就是找你的，我们北京话叫姐们，找你的最好的这个女朋友去讲两句嘛。如果你最好的女朋友是不是基督徒，那么会产生什么局面呢？你先说了，我们家老张真不怎么样哈，你看他们这样欺负我怎么样的哈，我买这个都不让我买。好，那么那个位怎么样呢？那位也是在世界上带着这个罪的这个行为的观点，就告诉你，哎呀，真是我们家老刘也是那样，对不对？男的都是这德性，对不对？然后接着怎么样呢？还不是共鸣加深你对你的这个弟兄的这个怨感？我教你几招，是不是？你注意了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行为，这个行为的模式，你的行为的方式就被决定了。你不断的在强化的时候，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你每一次在决定你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罪人在旁边给你提罪的建议的话，你就会强化你生命中罪的趋向，你就会不断的取罪的价值。如果你碰到一个成熟的姐妹，怎么说？是这样，我也经历过，我跟我们家老刘也吵过，但是我们不是有主吗？对不对？圣经怎么教导的？咱们看一看。你看我现在按圣经做，你看我们俩关系现在怎么样了？你注意了吗？其实你自己的选择就在这样的地方决定了，所以一定要有属灵的相交，在个体的水平上，最好是找成熟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够成熟的话，当然成熟了，我建议你去找不成熟的，对不对？最好是什么？当然了，总要有不成熟的要受帮助嘛。最好是找牧者同工，跟他们有定期的个人栽培。我今天能够站这儿做一个牧师，就有牧师个人栽培我了很多年。每两个星期跟我谈话，就是很简单的。我去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这个我到了这个宣道会，到了这个纽约区的时候，我从纽芬去了。那个时候我挺骄傲的，因为什么？因为纽芬教会做得不错，我没有看到说我们洛杉矶都有弟兄姐妹过去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我看不到。我觉得我挺棒，又会讲道，然后耶鲁的学生又爱我，然后那个这个做得挺好啊，而且外头到处讲道写文章，我这个名声也很大。然后去那儿呢，说按照那边的规定，职堂的牧师必须有一个 mentor， 指定了一个 mentor 呢，那么我建立的教会是大陆人为主的教会，都是大陆同胞。指定的这位 mentor 呢，第一个不是大陆人，香港来的，对吧？我说你要教导我，我是在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同胞，你哪会啊？你先把你的广东话修好了，再来教导我嘛，对不对？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吧？他也没有这么大名声啊，对不对？你我到处讲到，你谁请过你讲到、第三个还是难受的，比我岁数还小，不是吗？可是我今天能成为一个牧者，我有牧者的心肠，有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跟他这些客人交往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就是那么听一听。那么讲神学他当然不能跟我讲了，对不对？他就听看，他说你讲来家常就行了，我们就谈一谈你教会的情况，我谈谈我教会的情况，你谈谈你家庭的情况，我谈谈我家庭的情况，我个人的情况，就谈这些事情。那么我慢慢慢慢谈，我就感到恩典来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在他那些怎么如何处理教会那些细节，怎么有人骂你你怎么处理，对不对？有人赞扬你怎么处理？教会两个同工摩擦的时候怎么处理？对吧？就是在这些细节中，我才体会到，哦，牧养的生命是这样的，对吧？牧养的生命那些原则我都懂了，神学我都懂了，可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命活如何活出来，如何在一个具体领域中活生生的体现出来，我需要学习。就是这种生命相交，我今天成了牧者。 当然我自己要去实践，这是重要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伙伴？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 mentor？ 如果你有的话，你生命绝对不会一样。你可以试一试啊，建议去找，一个就是荣耀小组找组长，有牧师找牧师，有同工找同工。如果他们忙的是另一回事啊，你们可以找。那么在这两个层次之间还有一个层次是什么？那边他，你看这边也有弱点的哈，这边就是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嘛，非常 personal 了，对吧？但是问题是说这一位也是局限的。这个他不可能这个博采这个众长啊，他没有那种整体的力量。于是神说，除了那一面整体但是不太个人化的这个整体的聚会，这一面非常个人化但不太整体的这个，我们中间还有一层团体生活。我记得这个我是当兵出身，我一会儿会提到啊。我当兵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是特别让我惊奇的，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班是十二个人。他会想说，哎，对啊，把优大去了以后，正好十二，对不对？哎，他是有道理的哈。耶稣基督做的事都有道理的，没有没道理的。十二这么一个数字，也标明说，他正好是团契生活的一个这个临界点。太多了，怎么样呢？就不够 personal。太少了，整体力量就不够。所以你看，一个好的团契，通常是十人到十五人之间。这有道理的哈。我们不用讲了，这三层联系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去聚会？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团契生活？你有没有参加？如果你参加的话，你就跟基督的身体，跟你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当然了，这个里头已经包含着我们很大数量的这个交流了。那个时候我跟周小安牧师分享这个事，因为我好多年没见他了，我还真很想他。他这个我们以前每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稍微谈一下，因为都是做讲员嘛，随便谈几句，每一次都有共鸣哈。我们谈好多问题，那次我跟他谈聚会，刚一谈，哎呀，人家不愧是学理工科的，马上量化了。我这个学哲学都是天马行空啊，哎，我们要怎么跟基督心的相连？对，我告诉你，他开始告我了。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星期只去一次教会的话，这个人保不住。不是说保不住啊，有可能保不住，他是有这个，他意思说要靠恩典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会掉下去的，道理也简单啊，你跟基督身体就那一根毛那连着呢，一动就完了嘛，对不对？他说一个人要真的在教会中扎根，能够长久的成为教会的成员，他来几次呢？两次，他必须去过两次，对吧？他说一个人如果这是根据他这个记住啊，学理工的人都是定量的，都观察过的啊。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想在生命中有明显的长进的话，他至少要聚会三次，这是他定量，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他定量的，我还不太会定量，但我想的是有道理的哈。如果一个人他来三次的话，通常怎么来呢？如果来一次肯定是组织聚会，但是咱也有个别生命更差的还没成弟兄的，可能摸到有可能是来这个查经班，对吧？组织聚会来两次呢，肯定是查经班或团契，第三次呢祷告会。所以我们前面说的读经聚会祷告全齐了，你注意了吗？他这三次还是有道理的，他观察到了，对吧？那当然有人说，我跟主的关系不需要这些数量来定嘛，我跟主是，我们是有质量的接触啊。我也承认质量非常重要，但质量是有数量保证的。如果你每天只跟你自己的儿子花五分钟时间，不管再怎么有质量，你跟你儿子关系也不会好，不可能的，对不对？总是有一定数量保证的。试一试，我相信说你来三次也不一定就长进，但是你不来三次一定没长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到教会中过有质量的生活了，是吧？有质量包含很多面，一个就是你是什么态度来，你什么态度来？你来的时候就像我信主的时候，一坐那儿，牧师每一句话我都批判，你说你能长进吗？你态度不行啊！你不是进钱的，到这儿来敬拜主的，你是带着你自己的自我进来的时候，你进入了要主，你仍然是教会中心你自己，对吧？你不会长进的，真的需要有那种前进的心。我讲两个具体的事情啊，一件事就是我是非常感动，我们教这个在这次聚会的时候，太阳都是弟兄姐妹，真是有心的，都是很准时。你看教会的时候准时去吗？我到哪个教会都是看有人迟到五分钟十分钟的。后来有的牧师说，哎，他们都定好点，准保迟到十分钟，每次都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看过这个皇帝如何这个召见他大臣的？大臣上早朝怎么上啊？两更就起来了，就沐浴熏香，换上新的衣服，坐着轿子到达太和门前头，天还没亮呢，等着那里头。但是上帝不比皇帝高啊， 我们见他的时候怎么肯定让他等十分钟呢？你等着吧，我这为什么呢？因为你态度不一样，你心里说我来是给上帝一个面子，你看牧师请我好几次了，我来一次吧，给他个面子，对不对？你没有敬畏之感，你没有说到这儿来是朝见那个主宰你命运的人，那个你生命之源，你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不可能那样。王志军弟兄给我分享一次，那时候还没有回过中国，他说非常感动。他说他去河南的一个教会讲道，那么他和那个当地的牧师就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到那儿去，那时候我们牧师通常是到那儿去一个祷告嘛。他说一开门他惊呆了，他说那个能坐两三千人教会在一个小时以前已经全部跪满人了，在祷告，在等待，才知道说神呐、啊，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倒空，等待着与你相见。到那个时候，你想想说，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效果？人心都开着，已经在等待、仰仗着。神只要把牧师的口一打开，话语已经进入人的心。我们呢，十分钟以后再进来，还没睡醒，对不对？等醒过来，牧师讲道完了。真是这样，服装我就不用讲了，这个你们可以回想。另一件事说，如果你真想进入教会的话，你怎么样？你要在里头履行一个功能。因为什么？既然教这个我们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就是活的。只有你在履行功能的时候，你才真的活在基督身体里头。我不知道我们老说，我不知道你看那个以弗所书四章说的，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经常拿第一句出来就完了。我们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怎么成全？成全圣徒，你看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成全你自己，让你自己这个享福。成全的目的就是让你建立基督的身体，它中间的环节在哪儿？我成全我怎么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各尽其职。成全你就是让你来履行拯救这个计划中的那一份，就是来履行教会职能中的那一份，这是你成全的部分。当你没履行的时候，你就不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因为你根本没有参加这个生命的循环。这样去履行那一份，履行不一定站台上叫履行啊，那是同工，不是。我们有好多事情，为教会祷告，我们一会儿会谈到十一奉献，教会中扫地谁扫？总有地方是你能做的，总有一个职分是你当尽的，要去尽。这样，当你尽的时候，你就在里边。另一件事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最前哈、啊。当你进来的时候，你不是进的什么？你不是我刚才讲的，不是健全的，不是到里头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身体。你进来是什么？你进来是一个部分，履行职分，就是履行那个部分的职分。有人说我这个我是直接这个头的，听头的指挥。不、哦，你那个职分是跟其他身体相配合的，就像刚才说的，是为了手拿东西的，你那个脚互相配合的。没有任何一个手是直接长在脖子这儿的，有这样吗？没有的，对吧？你都是要经过和胳膊的配合、肩膀的配合、中枢神经的配合，才和脑结合这个结在一块儿嘛，对不对？在其他和弟兄姐妹的配合之中，于是怎么样？你这个部分才能履行功能。千万不要白占地图。有的时候我说你想过没有，你身体里头也有一些生命是不履行教会这个身体功能却活在你身体里的，你们想过是什么？癌细胞啊，哇，更厉害了。我刚才想说这个，但是没说啊，为什么？我是要想说的另一面，我说的这个还不至于那么危险啊，癌细胞那是更危险了，我们要会谈到的。癌细胞我们也记得也是有的，对吧？我说的是蛔虫，蛔虫也是什么？也占着地图，也吃着养分，却不参加身体的循环，也不建造身体。我们有多少人蛔虫？我不知道啊，我们都回去在神面前好好问问，我是蛔虫吗？另一件事就是，刚才说癌细胞也是有的。当一个细胞不按照它正常的比例，我们叫这个 apoptosis 啊，你们学生化的人知道吧？自始机子不打开，我们当这个细胞它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说了，你就是有寿命的，你就是有尺寸的。到你那个尺寸，到那个寿命的时候，它就给你发一种信息，就让你启动你的自死机制。细胞所以它到时候就死，到时候就死。癌细胞呢，就是到那一刻的时候，它拒绝打开那个自死机制，就是无限制的长下去了。教会中很多癌细胞啊。凡是不按照你当得的份去做的时候，你就是癌细胞。有的教会中癌细胞也有的，谢谢这个弟兄预先把我们后面要讲的提醒了。好，这是第一，我一定要这个很快的下去，因为我们太多的这个在教会中生存，在教会中生存，一定要在教会中生存，千万不要，刚才讲了，千万不要做蛔虫，白占这个地图，也不要做癌细胞。我经常看到说，在不当长头的地方长头， 教会中本来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传达这个头的中枢神经，然后你会发现出第二个系统，胳膊上手上长头了，一伸手上长两个眼睛，你会看到这样，有这样情况的。那你不当旅行的地方，不当是你分的地方，你去做了，这就是癌细胞。在教会中我们真的要以主为敬，当你真的体验到主对你的恩典是那个居上的主的时候，你就甘做你那一部分，对吧？你才就是可以这么讲吧，在你做肢体的时候，你体验到了基督身体的健全，对吧？如果你自己已经健全了，你就不会感到这个基督身体在健全了。一个身体有俩身体，你怎么会觉得健全？不可能。所以做我们那一份。下面一个要体验的是说，可能大家更不爱听的啊，我到很多地方有人悄悄说，我最不爱听就这一块，十一奉献。很多人说新约圣经没有十一奉献了，是吗？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我看一段圣经哈，别的地方不讲，因为这一段是很多，还有牧师跟我讲说圣经，我觉得很奇怪。路加福音十一章42节哈，这个正好是跟这个读经有关系，对吧？我上午讲的这个读经，其实就是下午讲的读经就是这一段。十一章42节。经文是这么讲的，说这个不止一个弟兄和姐妹跟我讲过，说这个耶稣基督教导说不要十一奉献，就用这段经文。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牧师，你看你教导十一奉献是错的，耶稣基督说都不要做了嘛，对不对？我说你往下看一节，好吧，半节看半节，对吧？上面讲的是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公义和爱神的事，这是你们当行的。那么不可不行的什么呢？十一奉献不但是圣经新约圣经中有的，而且是耶稣基督本人的命令。十一奉献很有意思，在圣经中你没有看到其他对圣徒生命的量化要求了，没有这个。我常常想啊，再把十一奉献拿掉了，可能我们哪都没有定量的事儿，怎么说都是门包张某了。那么十一奉献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尺度，十一奉献本身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所以你做了十一奉献不一定好基督徒啊。我这第一次问的赵丽，我就说你做了十一奉献不一定好基督徒，但是你不做十一奉献一定不是好基督徒。哎，那就不好办了，献也不是，不献也不是了，对不对？因为那只是尺度，如果你连那尺度都没有，你肯定你生命没有，那只是一个标志。当你生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尺度中，量化的尺度中表现出来。所以为什么不做？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不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经历到神，主权还是你的，你觉得是给神你就给不出来了，钱都是我的，我要拿出十分之一给神多困难。但神是这么讲的吗？神说你信了我，你所有的生命都在我主权之下，你的钱是我的，你只是管家，你只是管家。那么你能够管家能够按照他心思去处理钱吗？不可能的，管家要按这个主人的心思去处理钱。这一面就给你这个操练，告诉你主权是我的，这是象征着对神对自己金钱主权的这个控，这个握有，象征着给他了。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十一奉献完了就完了哈。十一奉献只是一个象征，是象征你全部财产的都属属神的，你只是一个管家。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钱都是你的，给一点当然少一点，对不对？你说哎呀，怎么给的都是舍了吗？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说这个十一奉献无非是你在金钱上与神的交往关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是得丰盛了。你是有限的，就算你有1000万、1亿，你跟无限的神比起来谁大呀？谁丰盛啊？对不对？你自己跟那个无限的神连接起来，那么谁得福啊？这就是马拉基书所说的事情啊，说得很清楚啊。说如果你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我家两三万，怎么样呢？看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满满的，对不对？你只要打开试一试，而且神说你可以试一试，试着来，你可以试一试，看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我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啊，不能说100%，90%以上真正到做十一奉献的人，他们跟主的关系都不一样。可以试一试，因为主已经带了应允的告诉我们说，你这么做一定得福。有人跟我讲了哈，说牧师你不要给我谈奉献的事，你只要讲好你的道就行了。你看唐崇仁牧师来的时候，我一下奉献了1000块。他说了，您唐中牧师讲得好。那我说，我当然我也承认唐中牧师讲得好。我是说，但是你这种给钱的方法不对。我说，如果你这么给钱的话，你就不用给我了。 因为我不是说相声的，我说的精彩，你们扔上点钱来做小费，不是，钱是给神的，你要恭恭敬敬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神，都是你施舍给这个牧师表演的一点钱，这个不是相声，记住不是小费，是最好的，谁都可以在地铁站给那个人两块钱，对不对？因为那是你有余的，跟你生命没什么关系。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把生命最好的、最好的先拿出来。我刚到纽黑文的时候，纽黑文的报纸都在登一件事，几乎每周都谈这个事儿。听说波士顿的报纸也在谈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美国波士顿那些老家族，他们有一个最佳搭配。什么最佳搭配呢？就是本科一定要在耶鲁读，研究生院一定到哈佛去读。读的时候没问题啊，拿两个这个第一第二挺好，但是等他一出来就问题了。为什么？那些私立学校都是靠校友捐钱，那么像他们这种富翁，他要捐很多钱啊，那捐给谁呢？对吧？就成了问题。他们家呢，上头有三个哥哥一个爸爸，所以四个人已经，两个人捐了两千万，每个人捐两千万给了哈佛，两个人捐了两千万给了耶鲁。他们最后大家想了，说这个应该捐谁啊？最小的儿子了，最后一次了，两个人都在争抢，当然是捐给耶鲁，我觉得很高兴。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他拿出来的多，还是我们十一奉献拿出来的多？他拿两千万啊，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十一奉献只是二十块钱，是真的十一奉献。我说这二十块钱多，为什么？那是他有余的，他们家好几十亿，拿出两千万来做一个善人，为了免费的人，对吧？拿出来了。我们是我们的生命中的粪，是我们怀着敬虔的心，在我们生命中的粪拿出来给了神。这就是分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的缘故。你要看的话，有我这个，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说我爱谈钱啊。这个作为一个高干子弟，听着是很可笑的事儿。爱钱，就是我们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我跟他们讲，就是说，哎呀，那我还做的不够。你看耶稣基督，他更爱谈钱。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中，三分之一是跟钱和财务有关。耶稣基督爱钱吗？不是耶稣基督爱钱，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爱钱。他说到这是你们生命的结症，因为马门是这个世界的象征，当马门控制你们的，这个世界就控制你们，对吧？就那么简单。神说爱了我们，知道这是障碍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个结症，就说你在这边突破吧，你突破了，你生命就会不一样。神对我们的关心才会做这件事。如果你真的真实的、真实的知道主是真实的，知道永生是真实的，你看这是很真实的，这是永生价值观。你知道永生是真实的，你为什么对现实的钱看那么重？啊，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经历真实的永生的一个象征。你真真切切的知道说，永生是我们可以把生命全部投上的，我们就不会把那十分之一厚的，还不要说更多的钱厚的在我们自己家里了。记住，一定不是什么，一定不是十分之一拿出来，这个礼仪就履行完了。很多人说我是做全人奉献，十一奉献就不要了。我说你十一奉献拿不出来，你全人奉献什么？不可能的，对不对？这十一奉献就是全人奉献的象征。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并不是说你这十一奉献拿出来了，那九十就可以去赌博，就可以花天酒地了。神没有说，神是说你是象征，象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我圣洁的名之下了，对吧？于是你会你安排你自己的生命。我原先碰到一个姐妹，也是在这个本来是那天出来讲道，是我教会的姐妹来送我，结果她临时有事，她请了她隔壁的一个灵来送的时候。那个姐妹还真是不错，她行信主两三年，她就跟我讲，哎，我信主两年很亏欠，也没怎么侍奉，也没有怎么奉献，那么很不对哈、啊，这个。那么我说，那你就侍奉好了，奉献好了。她说不行啊，咱们跟那些台湾、香港人不一样，咱们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呢。我当时看着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开着一个当年的新车，我自己的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是一个小时打工四五块钱。还做十一奉献呢，他是开这辆新车，他当时是住在二层楼一层，在不到三个月以后就买了一个整栋的single house在昆明，他说他没有解决温饱，那我下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啊，我说你一辈子都不会侍奉神奉献给神了，为什么？这就回到问题了，当你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是把神的顺序放在前的，是用神的要求来安排你整个的生命，但是你倒过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你永远没有投，为什么？他刚才为什么觉得没投？买了single号才觉得这个不行，为什么？还是300的room嘛？那个台湾来的弟兄，他来了20年，已经买500的room了。 去了，他还往那儿去呢。你永远没有头，以世界的享受做这个尺度的话，你永远不会给神了，因为你追世界，世界就是追求这物质东西的，永远没有头，永远没有够，永远差着你呢。谁奉献？如果在你贫穷的时候不能做的时候，到你富足就更做不了了。如果你一个星期奉献十块钱不愿意做，一个星期十块钱10000块钱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所以我在教会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些不愿意做的人是这么讲的：富的人说他们穷人容易啊，那一个星期才拿几块钱啊。穷人说：“哎，他们富人容易啊！你看他那么多钱了，他拿出那个十分之一当呢，我们这温饱都没有了，谁也不愿意拿。”可是我在我们教会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弟兄，从3万块钱涨到10万块钱，照做十一奉献。另外一位弟兄已经是最后一次来打工了，50多岁，已经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打工，到这边来，已经没有身份，他回去就不会再回来了。50多岁回去也不会再有机会上班了，但是在这边有工伤。工伤的结局就是他不能再做工了，对不对？但是那边他继续给他工薪的时候，还是要拿十分之一。所以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你与主的关系的问题。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多不多？如果说那太阳做十一奉献容易吗？多不多？多不多？肯定是多，对吧？不多的话，大家早做了，用不着我这儿来教导了。肯定是多，但是如果你看没有，看那个这个多是有神有是要命定好的，多才有分量。如果只像那两这个我们刚才说2000万，这个不两个小钱啊，就是不是那个奉献寡妇两个人，是我们在地铁门口给的2块钱的时候，那个不会成为你生命的造就，因为没有生命的分量。多就是要给你生命的分量，你如果一点都没有痛的话，就不会破碎。你的主权问题根本没解决。但你说多不多呢？我也不多，我从来没看见一个做十一奉献的饿死的。还别说饿死，我从来没有看一个做十一奉献的人对他的物质生活产生本质的影响，不会的，怎么会产生本质的影响呢？不会。有人问我这个是睡前还是睡后？大家都想，因为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我是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的那些弟兄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原来我们这边的一个弟兄去了，跟我讲一下，这是葛克元弟兄，是原来从这个他的弟兄到我们那边，他说了，他说怎么上税的时候大家都想了，退税的时候没人说，我再去奉献，那很奇怪的事。那我说为什么不想这事儿？我确实没想过这事，是一奉献。那么我是想说，你要跟神一算计起来没完了，真是这样的。第一件是税嘛，必须要去看税要去掉。那猫给子要不要去掉？退休保险、儿子上大学的基金要不要都去掉？一去完了，神还差你2000块，你奉献什么？对不对？我还不够呢，对不对？你还奉献什么？对，不能跟神做这个计较。先把十一奉献放在前，因为你是把税放在前了。先把十一奉献放在前。我这个我自己的区会的这个管，就是大都，我原来在这个纽约的大都会这个区会的这个管财政的这位牧师。就结婚了，他结婚，他和这个姐妹也是传道人，后来两个人就订立一个约，关于财政的约。他就说，我们一生中将遵守这样的财政秩序，列了一个表，说我们以后来钱都是这么履行的，对啊，这个都是按这个优先次序。第一件就是十一奉献，第二个才是税收，对吧？啊，债务，税收完了债务，然后才有这个日常生活，然后才谈这些东西。如果你用十一奉献放在前面来做你整个生命的这个财政生活的这个次序的话，你的财政生活一定不会出问题。你已经把你的奢侈放在第一位了，不但不会奉献给神，你自己的财政生活可能要出问题了。对，所以一定要这样。有人说是要这个心甘情愿啊，这个我也想过，是要心甘情愿。但是你真有这样心甘情愿给神钱的人吗？我说这个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一来就是这样的话，那我看他说他在别的地方一定要破碎的地方。每个人都不愿意的嘛，谁会十一奉献？多少这个都有点痛嘛，有点破碎嘛。因为十一奉献就是要用一个外在的标准的方式来告诉我，帮助我们真正从里头开始习惯这件事。这样，这也很有意思。凡是谈十一奉献要心甘情愿的人，肯定是不心甘情愿的人。我告诉你，因为什么？这是我体验过的。一个真正心甘情愿的人，根本想不到心甘情愿，因为那成了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他自然就给了。那么一开始说你要强，每个人都经历那个阶段，前面是有点不愿意，但知道这是神对我的要求，于是我愿意跟神同行。那么神就保守你，让你慢慢的在旅行之中跟神亲近了，知道神祝福你了，于是怎么样？于是你已经愿意了，因为这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单谈到心甘情愿的时候，似乎是说好像哎特别属灵啊，你看我们都是生命到哪儿，财务才到哪儿。其实不那么属灵，耶稣基督你看就不是那么属灵。耶稣基督没有说你心在哪儿，你财宝在哪儿，他说过吗？这多属灵啊，这心甘情愿吗？我心到那儿了，我钱就到那儿了。耶稣基督说你财宝在哪儿，你心在哪儿，完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对吧？他说这是操练你外在的这一些所有的神所规定的事情，都是操练你里头内在的生命，对吧？千万不要以为你内在的就能到我那儿去，不，既然生命是从里到外的，里外的操练都是必须的，你必须要去操练。我这个关于传福音的事一定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没有时间谈了。但是我们要谈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儿有一些特点，我特别是对大陆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我要谈在我们这些基本功。为什么谈基本功呢？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不会谈基本功的，我都看不起那些老弟兄姐妹，我都是要回国，对吧？干那些事情的，救国救民的嘛，对不对？但我为什么谈到哪儿谈基本功，到哪儿都谈教会中的基本生活，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才构成了我们生命最本质的东西。记住，没有这些东西你回不了国，回国也会垮的。讲几件事，我刚才前面有跟这个领会的这个弟兄问我是你当过兵，我说是当过兵。我讲几件当兵的事来给我们做比喻啊。第一件事就是啊，你如果要当基督精兵的话，你就从简单的事开始好了。真是这样，我当兵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当兵的时候是我们那个中共执政历史上走后门最厉害的一年，所以我坐着闷罐子车还记得，从北京的丰台坐到成都，三天三夜，我们躺在这个三天三夜躺在闷罐里干什么呢？我们大谈什么华北平原的坦克决战啊，什么这个外蒙古的包抄，这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情。好，那行了，我们这些高干的到了部队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让我们去包抄去了？哪有这事啊？连枪都没发。哎呀，第一件事就是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走路，怎么穿衣服。你听得奇怪啊，当兵就是干这事儿。新兵连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绝对不会让你摸枪的啊，天天都是干这事儿。那觉得很奇怪，我来是要跟解放这个到越南跟美国人打仗的，到乌苏里江跟苏联打仗的，你让我来干这个事情，我们是要来解放美国的，你让我这个先穿衣服。我们不干呢，对。我后来才了解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真正做一个军人的最根本的地方。我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都看，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笔记，是其中有一段叫做暴力革命啊，如何在城市取得这个武装帮的革命。其中一条对我印象非常深啊，我没当兵之前我不可理解，他说如果在一个城市里头要想保证武装的工人啊，不是没有枪的工人，武装的工人想保证对这个常备军的胜利要有多大的比例，你们都猜不出这个数字来，1000比1，不是没枪的工人，有枪的工人要想对常备军1000比1，你们肯定不相信，你当过兵才会相信。如果你真经历了塔山阻击战，你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在国军一方还是共军一方，你就会知道说一个平民在那根本坚持不住，早就垮台了。打仗不是靠打枪，打仗是靠军人的生命，是靠军人的素质。可是军人的素质品格怎么建立起来啊？什么事啊？军人的生命不是每天活出来吗？每天活出来的内容是什么？不就是吃饭穿衣走路睡觉吗？所以部队是本能的知道说怎么培养人的素质，就是这些事儿，你做好了就是一个军人，出来是吧，你活出来怎么看怎么像军人。我们在这个教会中也是一样，先不要想着那些大事儿，先想着你身边最简单的，就从奉献开始，就从扫地开始，就从每日读一下经开始，就从每天祷告开始，就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这就是建立基督徒生命最根本的地方。这就是从这下开始着手。另一件事就是实实在在开始，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我就说我不敢说你们，你们是下一代了，经过文革的大陆来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讲啊，文革什么都不会讲啊，我们都会讲啊，对吧？但是讲就能讲出基督徒生命吗？我讲的是我当兵的时候，那是政治挂帅最风最盛的时候，部队是政治挂帅的标兵啊，都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啊，学他们政治挂帅。可是你打枪打59环，部队让你及格吗？不让你的，你政治再怎么挂帅，你打不及格还是不及格啊。 喊了半天口号，能喊把手榴弹喊到四十米以外吗？喊不了吗？部队还这样严格要求，为什么？因为再怎么还政治挂帅，最后在这个两军相争的时候，还不是要一刀一枪的使出来吗？部队知道那生命的这个攸关的事儿啊，所以他还是照样练，练那些实在的事儿。我这个在部队在这个教会开始门训的时候，好多人给我讲这个，这是不行的，这个而且说这个嫌我们办做的事儿小。我还记得一个弟兄在长宁班公开给我讲，说这不是我做的。我说这不是你说你要做什么？我是要到中国大陆殉道的。我殉道，我去殉道了。那我说好啊。我说你即使要殉道，你也得先把这事做了。哦，这嗤之以鼻，真是他这个还我说这个嗤之以鼻，这个就出来了，这种就出来了。等他过两年真回北京了，回这个我不是不是北京，另外一个省市。然后等回来了，那我想殉道了吗？儿子跟我说，回家连饭前祷告都不能跟人保上，抽烟喝酒跟那边混呢。为什么殉道也是一种恩典？你以为你就能殉道，想殉道殉道了？如果你基督的生命不能自然在你生命张力起来的话，在殉道的时刻，你的生命不会自然流出来的。先做这些简单的事儿吧，先把你的生命的根基扎好吧，老老实实做这些实在简单的事，然后再去殉道吧。另一件事要持久，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没见效果嘛，我读经都读了俩月了，没效果。哎呦，我说这个俩月就想改变生命，你儿子吃饭吃俩月了，长高多少寸？长久持续的要做这个事啊，对吧？生命的事就是这样，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就叫生命，对不对？你看这个国家足球队，谁都喊臭，让你上去踢，绝对踢不准，臭脚臭脚，你比他还臭。我去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些训练呢，所有的事都是一遍一遍的烈日之下站在那儿做出来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枪上肩，枪上肩，你只要不是傻瓜，五秒钟就看会，唰呱呱三下呢。三下，你看这部队哈，解约了，多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想三下不间断的，一下放那儿不摇晃，放到这个角度，你没有几万遍的训练，绝对做不出来。灵命的事都是这样，都是看着容易，做着难。因为生命都是这样，外在看起来难，内里的生命提升到那儿就这个，外在看的容易，内里提升到那儿就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大家都指责别人，自己却都行不出来的缘故。因为看别人都不够嘛，当你去行一下，你也行不出来，是一样的。所以要长久的训练，坚持这些事儿，基本功的事儿，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奏效的，对吧？长久的训练。另一件事就是艰苦了。如果不破碎，你就一个平民都不能成为军人。那么你想说，不破碎一个罪人怎么能成为义人呢？成为主的这个门徒呢？不可能的，天上没有馅饼，对不对？你的生命要真的在破碎中才能容纳耶稣基督生命进来。军人也是一样，只有在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破碎的时候，军人的生命才进来了。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去的时候是总工兵当兵最厉害的时候，对吧？我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研究所，所以每个人都想把他自己儿子和女儿塞到我们所里来。所以我们所本来准备招两个人，结果招了三个人还打不住。我幸好是去了一连，一连的连长是一个战斗英雄，在梁山平叛、西藏平叛，他就是很有意思。他说了，他是跟这个大队、新兵大队讲了，他说按照总参军训部的规定，新兵连只能九十九个新兵。你少一个我要找你要，多一个我绝对不接受，这样好，从这就立了规了。在二连呢，二连是一个技术干部在那边当连长指导员，全连招了170多人，还要呢，来一个笑一个的。你看从一开始说这个设计的这个路线已经有问题了，于是他们连和我们连是完全不同两批兵。我记得这个我们这个连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训练啊，这个记住啊，新兵的时候，这个当兵的时候永远是冬天，绝对不会夏天当兵的，对吧？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就在这个山沟里，正这个我还记得是下午，正在这个练卧姿装子弹呢，下大雨了。尽管是四川冬天下大雨很冷啊，四川那些黄土包啊，那些山上面像红河一样水流下来，连长怎么样，动都没动，照样卧姿装子弹，咵咵咵的卧姿装子弹，咵咵两个小时。我们下来的时候，全连没有一个人里头这个短裤没湿了，外头棉衣棉裤都湿透了，对吧？那是一样，但是我们下山都扛，我还记得很清楚，扛着枪唱着歌下来了。二连呢，机关食堂里练呢，当时没觉得，当时没，我想着二连的人还当时还庆幸呢，哎，你看我们连长多棒啊，你们的连长让你们到山里去。可是到了三个月以后，一连出来就是兵，我今天还残存着一丝兵的样，完全归功于这个连长的训练。二连呢？锦溪河跑还没跑十米呢，被子都散了，就是穿了吊儿郎当的，打靶的时候枪对着连长， 不看，我就说的实事，它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出去的时候人都说，不说我们练的兵，我们练的兵哪儿都不要的，他们连一出来就哎呀你是这二连，看都能看出来没有素质，你看就看了，有印记的，谁你看这二连的。我有的时候走到街上我就想说，哎呀我后头是不是有人指出来，哎呀你看这基督徒，我不会不会这样，真是啊。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破碎自己的话，身上还带着我们罪人印记的话，人家也会戳我们脊梁骨的，会的。最后一个就是全面，那些基本功全是综合的，因为它目的是培养一个生命，不是培养一个技能。对，我们这个连长也连长分享了，我马上就完了，对不起，我们连长跟我讲这么一件事，他说在西藏评判的时候，那些作风不好的部队都没上战场，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时候没打仗啊，印军投降了。为什么投降呢？26000多名印军还没打呢，发现54军，中共的54军已经迂回到他们背后去了。可是你说怎么迂回过去的？在西藏那么高原中，要绕过这个20000多人，你想想，54军奔袭啊，好长时间，奔袭怎么奔袭？对啊，就是走，以连为单位，给你这个指定的命令，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这个做饭，什么时候开始再出发，什么时候到宿营地，就这件事。作风不好的部队就看出来是一个全面生命有问题的部队。那时候不在你枪打的好不好，举起姐走路就你不行，吃饭就不行。吃饭人家是这样的，几点几点到达什么地方都指定好的，在这儿开始，比如12点到达，起灶做饭吃饭，12:30出发，半个小时。你们今天不能想象半个小时吃饭都不够啊，我们这半吃饭还是俩小时呢。他是从起灶开始到吃饭，你现在不能想象了。如果你看过64年，现在这个还有1964年的这些军事训练大比武，六敲就是一个灶，1分钟就是从架火到火完全让人嘛，就是到这种程度。这是作风好的部队，对，吃了走了。那些作风不好的部队呢，饭还没做熟呢，对，一天可以，两天可以，长途奔袭啊，要绕到20000多人印军的背后去，还不让他们发现，这绕多大地方，早就饿就饿死了，垮下来了。也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跟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这个祷告不好，但我就读经好一点就行了，对不对？咱奉献不好，多做点事儿，这都我们经常讲的哈、啊。不行，生命是全面的，就要全面的操练，哪一项不行，你整个生命就垮下来了。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是他说这个水能盛多少，是以你烂那个帮在哪儿做底线的。什么意思？你看见没有？桶是一个一个木桶啊，有一块烂下来了，水盛多少？不是看你最上的那个木板，是看你烂最底下那个木板。这么多水，你生命的水也是这样，是你底下灵命最不好的那个地方做基点的，水只能到那儿，上去从那儿漏出去了。对，两个人打仗也是这样啊，你想想，打仗谁会说，哎呦，你这比的好，咱用这儿跟你打，对不对？永远打你弱点啊。他用不着你，哪怕你全都练好了，就这儿弱，我一打你已经死了嘛，我要打你那儿干什么？魔鬼不比我们平常比武的人聪明，他知道你哪是弱点，对啊，他会绕过你以为你学得好的地方来打你的不好的地儿。而且有一个规律，凡是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得力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好像下功夫比较顺利的地方，就是什么？常常就是你自我最强的地方。所以你还是在加强你的自我，还是在经历你的自我，对吧？那些真正神让你破碎的地方你没破碎，从而你不能够真正的来这个经历神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这样，倒过来也是一样哈，那就是你生命的结症，你只要把那儿突破了，你生命马上全面增长。一试一试，全面去经历这些事儿。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我现在想的就是这样事，就是如果我们明天要谈明天的话题的话，必须要谈今天的话题。因为什么？我走到很多地方，有的很多人直接上来跟我说，牧师你讲的太重了，我说我不敢不讲这些话，因为神让我讲的，因为神已经把使命领到我们，我们不去操练的话根本承担不了。我们明天就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今天这样做操练，因为要承担明天的职责。明天我们讲的时候再讲这个。好，我就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把你自己的恩典领到我们，用你的生命全面的向我们彰显说如何能够进入神的至圣所。那么主，就恳请你，恳请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在我们生命扎扎实实的就在我们地方的教会开始我们全面生命的操练，就从明天开始，就从我们身边开始，就从我们这个地方教会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能够经历到你，都因为我们生命向你敞开，你生命进来，就让我们变得不再一样。那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